在后的要在前。在各位手上今天的周报的里面，有听到笔记，有听到笔记。每一次每一个礼拜，我们传道人在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我自己的盼望，大概在过去将近15到20年，我每一篇到后面都有一个生活落实。这个是盼望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饥渴，有一个美好的记性，而且有一个愿意顺服从神的话来学习耶稣基督脚中的这种样的学习。否则你只是一个礼拜在这边听一次，听完了回去80%都忘记了，到了礼拜五或者礼拜四的团契打开的时候已经忘记90%。我相信你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再待5年10年是不会有长进的。为了不要浪费时间，如果从今天开始你开始有改变，或者你可能要需要一个到一个对你有灵命，真正的灵命有 challenge 的教会，有挑战的教会。那你说是不是我们的牧师在赶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而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已经很久习惯了，习惯到一个地步，你管他这个教会提供什么对你来说都不会有影响，那个地方大概对你不是有好处，是有坏处的地方。那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把有一个是我们教会先，我们长老团经过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寻求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愿景或者用憧憬来讲到这个 vision。 那在这个里面说到我们教会的这个 vision statement， 我们的意向憧憬的宣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一个重心是人人成为基督的门徒。那今天我们要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具体的造就自己 making disciple， 是 being disciple， 是造就自己，而且造就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身旁的人，是 making disciples。 那这篇道是什么时候讲过？如果 being disciples and making disciples， 造就自己成为基督的门徒，造就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去年10月中Chuck 的牧师曾经讲过这篇道。如果你说我10月份我忘记了，你上个礼拜的路德记你记得吗？前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旷野的呼声你记得吗？如果你说我都忘记了，我相信你要多吃银杏，或者要多增加求主给我的记性跟顺服神话语的人。如果你说我都忘记，但是你其他的事情，要吃什么，要买什么东西，要做什么杂事，你都不会忘记，只有神的话语你会忘记的话，我相信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好好的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魔鬼在我们中间，在你身上没有他做迷幻的工作。否则会让一般神的儿女成为长久不结果子，长久没有印象的。那我们教会说一个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知道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什么意思？门徒是一般 learner， 是一般 disciples， 是学习神话语的。如果你对谁学习神话语，对学习耶稣基督的脚踪你是没有兴趣，我相信你在这边会很失落，会很失落。那当年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着他走，今天我们问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怎么跟随主走？今天我们的教会怎么来跟随主走？好像说我们跟随主，这个我们可以唱成诗歌，可以变成我们的口号，但是怎么跟随主，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事实上在今天我们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主耶稣的生平，有一个目的，你从神的话里面看见什么，耶稣基督的脚踪是怎么样的脚踪，你来今天靠着圣灵的怜悯跟能力，今天来活出耶稣基督当年的脚踪，这个是今天我们跟随主 今天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秘诀，我盼望把这个先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说什么第四点先讲，因为那个是有原因的，好不好？那现在呢，如果你身体许可，你也愿意站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五节的圣经。那我们因为只有五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在马太福音第3章13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这一段的圣经很多的基督徒很熟悉，甚至于在我们的受浸班的里面也再三提到，是当时你来到约旦河受浸的光景。主，求你把这段短短的几节圣经解开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王，你在地上的脚中，在地上一开始服侍的时候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好叫我们在今天的路程里面也蛮活出你的荣美来。谢谢主，这样的怜悯，我们讲的怜悯听的，让我们都被你的神，被你的话整个的亲自在你的同在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过施洗约翰他的成为旷野的呼声，在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来到当下，来到加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那施洗约翰在耶路撒冷这个的外面，在耶利哥的城外，在那边施洗。他到了，见了约翰，耶稣基督就要受他的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个万王之王已经出现在这个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历史的舞台。这个历史的舞台原来它的聚光的灯是打在这个他的先锋施洗约翰的身上，他成为一个呼声，成为一个先锋，成为一个号角，让别人来认识他怎么样带着悔改的心来预备，来接受神的救恩。在约翰的服侍到了今天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已经你看见这个呼声，这个脚声，这个一个前奏，一个 prelude， 带来是真正的最伟大的复兴，那个 restorer， 那个复兴者的出现。这一位复兴者的出现，可能像我们刚刚的诗歌说，他来的时候像震动，会震动大地，但是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来走。他从他30岁到他33岁钉十字架之前，他在这边宣告他自己国度的律法，他在这边展示他国度天国的福气，他在这边执行他天国的王权。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讲，在执行他天国的服事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三个题目，他这样的开始。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他来到约翰的面前要受洗。我们问的一个问题是，神的儿子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需要受洗吗？我自己已在过去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啊，教了将近20年的敬礼班、受浸班。我相信我们中间台圣、中山还有 Roger 还有新宇啊，这四个都是非常老练的老师，在我们中间是在我们的教会专门教受浸班的。我在你们的教导里面，在我自己过去的教导，我们讲到为什么要受浸，是因为耶稣基督到约旦河边，所以他在那边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基督说理当，所以我们就应当信主之后要受洗。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的话语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把真理全面的讲全或者讲对呢？如果我问一个问题是，神的儿子到地上他需要受洗吗？ 他说：“哦，他需要等吗？他需要第一个问题是他需要等到33岁的时候。那我想到加拉太书4:5，他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生在，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的下面，好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一节的圣经讲到他的降生。还不是讲到他的受洗，在他的讲到耶稣基督这位从永远到永远的存在者，这位造物者，这位真道的本身，他自己道成肉身降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的时候，这边说到有一个时候的满足，这个时候的满足，那位神子降生成为人子，成为一个律法之下的律法之子。这句话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神学，好像是加拉太书的一个保罗的书信讲到耶稣基督的神学。事实上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这位神的自己走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的脚中神子、人子、律法之子，在他一个特定的时间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来到约旦的面前，来到约翰的面前，来到约旦河的边上。约翰想要拦住他说：“你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边来受我的洗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约翰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他自己来到地上的任务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旷野的呼声，他在那边预备道路，是为着这个天国的王马上要来到。他说：“我是为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奴才，我只是一个开道的先锋，我只是一个铺地毯的人，我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我这样的人，怎么这位要来到的天国的王来到我面前？”默默地走到我失敬的地方，要来受我的洗，我怎么敢当？我看到约翰的这段话，我觉得很好玩。我自己刚出国的时候，可能是我对中国人的礼貌不大懂。我记得有一次跟我们的几个同学一起去餐厅吃一点小吃的东西，那我就拿起茶壶为我几个同学来倒水，发现中间有一个同学他嫌我倒水倒太慢，所以他就这样点点点点点在那个杯子旁边点。我心里想，我已经倒得很小心了，也很快了。他越点，我越倒得快啊，很危险啊！哦，我不大懂这个礼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倒水他还要再点点点啊？后来才听说，原来这个有典故，是不是？我不大懂哈。到后来人家跟我讲，这乾隆想皇帝下江南呢，他打扮成老百姓，跟他的侍从一起出去，就在外面的茶馆里面吃饭的时候，结果乾隆皇帝拿起壶来为他的侍从来倒水，但是侍从吓坏了，这皇帝来替我倒茶，怎么得了？但是也不能够趴在地上马上面伏于地来拜，因为不能告诉人家这个乾隆皇帝是皇帝，所以他们就赶快在杯子旁边点点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那一天那个耶稣到了约翰的面前，哎呀，这简直是约翰的磕头都来不及啊，拿头在地点，我要受你的洗，你是何许人也？你到这边来受我的洗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到从加利利来，他加利利省，他跑到犹大省，而且到约旦河的边上。我不晓得当时有多少人是从加利利来的，但是约翰在约旦河外面受洗的时候，这当地的人都成千上万的来了，但是这个人却是专程的从加利利来，他不是来凑热闹的，他更不是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毒蛇的种类，看见别人受洗，他们也来受洗。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受洗带来约翰施洗约翰的一个大的诧异，而且一个犹豫，而且带来一个震惊。那今天不光是约翰当年的诧异，今天是我们的诧异。是这个诧异是什么？我刚提到了，神的儿子需要受洗吗？当然需要受洗。你看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样的义，对不对？主耶稣自己讲的，那当然是合理嘛。这个合理啊，我们理当啊， it is proper，
是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 proper， 是合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合理的话，你能不能容让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啊？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是悔改的洗礼。 OK， 耶稣基督需要悔改吗？我们需要不需要悔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耶稣基督需要不需要悔改？耶稣基督在那边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需要悔改吗？你说不不不，他只是装模作样。他最恨那些装模作样的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耶稣基督最觉得这帮人假冒为善，他最恨恶。难道他责备那些人，他自己在装模作样吗？那如果你带来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那位完全的救主，那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好处？牧师、长老，我们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死掉十次，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你们都不敢讲啊，因为牧师是罪人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为你死，但是他为什么要受洗？而且他说我们这样子，我们理当 it is proper， 我们这样在做而受尽诸般的义，这是 fulfill 一个义者，中国人讲义者宜也，这个是相宜的，这件事是合适的，是两下都是合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节我就把这个先把答案告诉你哈。他说，如果你让我受洗是合宜的，这句话就大有问题了。他说因为，一起来，有个代名词，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当这个地方这个 himin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多数的，我们是说约翰跟耶稣，但是还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代表。当这句话的一个问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需要受洗，他说我们在这边，我就下面要花很长的时间让你兜一个大圈，从神学上，从别的圣经上来带到这个结论，我怕你兜到一半的时候忘记，所以我就先把结论告诉你。他的受洗跟你我因为罪恶需要悔改的受洗是不一样的，他的受洗是与罪人认同。我们下面来看，在人神中间有一个极大的矛盾。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荣耀的神面前，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哈，感谢主，刚刚好像我们怎么那么多人里面就一个是罪人哈，是我们的罪的问题啊。那个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神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福分没有办法赐给我们，神的永生不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所以神有一个公义的要求，他的公义的要求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人人都有一死，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死亡带来的隔绝是罪人的必然的后果。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说到神公义的要求，有罪的一定要灭亡，而且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公义的要求，没有办法打折扣的。但是神的一公义的本性，公义的本性，还有他的荣耀，他的圣洁的本性，有这样的要求。但另外一面，他还有一个本性，是一个慈爱的本性。他的慈爱的本性要把福气赐给我们，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永生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没有矛盾，但是这位圣洁荣耀公义的神碰见我这个罪人的污秽的罪人的时候，中间就一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他恨我的罪，他绝对我犯罪他都要追讨，但是他又爱上我这个照着他的形象而造的人。你发现没有，在这边神的公义的要求，在这边神慈爱的要求，你我再看在你们再看这一遍， 神能够不能够说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来个大赦啊，来一个放他们一马，通通把罪人放一马，全部都上天堂，谁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因为干犯他自己的公义。就好像一个法官明明看见一个犯罪犯，他判他无罪，这个法官是一个最坏的法官，他不是一个慈爱的法官，他是一个最坏的法官，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犯罪的他一定要追讨，是按照他自己公义圣洁的本性，他必须做这件事情。但他另外一面，他慈爱中间有个诉求，要赐福给他们，要赐永生给他们，如果他把这些罪人都把他赶尽杀绝，干犯他的另外一个本性，干犯神慈爱的本性。我在这边说的是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够站到神这位公义又慈爱的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面对我们这些罪人，他是爱罪人却恨无罪，嫉恶如仇的神。在这个矛盾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是两全的，能够既满足他的公义又满足他的慈爱。在以赛亚书的53章讲到那个羔羊要为我那个代罪羔羊的预言的时候，他说他将命倾倒。以赛亚在主前700-800年的时候就预言说到要有一位要来的救主，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说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他也是神道成肉身的这位神，神的自己有一天来到地上，被列在罪犯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他承诺，他 commit， 他应允他自己，他跻身在这些罪人的中间。我盼望在耶稣基督受尽这件事情上，你看见他做的一件是什么样的事情。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不光是他死的时候他的坟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钉在两个桥闹中间，他真正来讲从他受洗的一开始，他的服侍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那个十字架的死位上面。如果你更多的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可能弟兄姊妹会背这一节，但是你真了解这一节吗？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都说神叫耶稣基督担待我们的罪，但这一节的圣经不是讲担待，他是讲担待，他不是讲担待，他是说他为我们成为罪 to be sin 啊，神自己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我成为罪，中文没有翻错，英文是 to be sin， 他成为一个罪。 Oops， 如果不是圣经这样讲，你说你这个牧师胆子可大了，叫耶稣基督成为罪，他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这个好叫他是这个 might be made righteousness in him， 这个 might be 这个是用一个假设语态，他说好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讲一下，这个是神为我们使他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之后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神的义？ No， 一个假设语态，你在一种情况底下好叫， you might be， 你可能成为神的义。那个可能是什么？今天不会讲，但是我相信你知道，就是接受他的救恩。这个 condition， 你接受他的救恩，你就那个神的义在你的身上就成为可能，否则你再怎么做是没有可能的。好，现在回头来看，神使他无罪的，中文圣经翻成无罪，他原文呢，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呢，是这个是不知道罪，是不知道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中文如果翻成不知罪的，我们很不容易了解。所以在这边，你原谅我不是要卖弄原文，但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对这个知道，能够有更清楚的知道。你说你在讲什么哈？在希腊文这个认识跟知道里面，如果我以前讲过哈，你不大记得今天我相信你一定记得。等等，我还再请你们都站起来这个锻炼锻炼，好不好啊？这个 gnosko 这个知道这个字，它有三方面的 啊，三方面的层次哈、啊。有没有人以前知道哈、啊？头一方面哈、啊，这是一个努力求得的知哈、啊。弟兄姊妹，等等，我要请你站起来哈、啊。是努力求得的知，不是良知良人，是不需要花功夫了啊、就已经知道。他说到那个知道，是一个有追求的认识，有追求带来的知道。第二方面呢，是身体力行的知，是一个有经验的知，是因为我做了，所以我知道。第三方面呢，是发生关系的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您身体还可以，您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哈？距离旁边的人不要太近，不要太近哈，啊，不要太近。啊，如果有人站不起来，也好啊，免得你打到旁边的人啊。头一方面，知道的头一方面，跟我一起来，好吧？努力求得的知，你要很用力啊！努力求得的知，哇，把那吃奶的力气都出来了，是努力求得的知。第二个呢，是身体力行的知。第三个呢，是发生关系的知。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知道，讲到认识的时候，头一方面是什么？哇，你们都好棒啊！第二方面呢？第三方面呢？感谢主，这三个都记得的，可以坐下。哈哈，哎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很精彩哈、啊！哎呀，我到别的教会去讲道，还没有出去，我把大纲寄去，那牧师就跟我讲，我们这边不是 Boston 啊，你讲道讲浅一点哈、啊。OK， 好。你说你讲知干什么呢？讲知之后讲不知了。好，知是努力求得的，不知罪是什么？转不过来。感谢主，不特别没有罪恶的追求了。你说罪恶，我逃避都来不及，哪有追求？慢点讲这句话。你看见一些好看的，看见一些人发财的。看见一些人占别人便宜的，看见你只要把一些话稍微改一改就能够损人又利己的，你有没有去追求啊？这边说不知罪是没有罪恶的诉求，第二面与罪没有关系，说到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第二方面是没有罪的经验。耶稣基督是那位不知罪的，他跟罪还第三方面没有罪恶的关系。我如果多讲一点啊，耶稣基督的啊肉身的啊养父母，他们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同房，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结果玛利亚怀孕，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说，约瑟还不知道玛利亚，那个地方就是说到第三方面是约。约瑟跟玛利亚还没有夫妻的关系，还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未婚妻他怎么会不知道，但是你看原文的圣经是他还不知道，他还没有迎娶他，还没有有真正的夫妻关系。所以你在这边看见那个知道跟认识这三方面，那不知道不知罪的时候是没有罪恶的追求。第二个，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经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第三方面，他在罪恶在他的身上是无份无关。这样的这一位，我们再来看的时候，神使那无罪的，哎呀，讲了半天啊，中文翻的好不好？实在是翻得很好啊。有人说我们和合版的圣经翻得不好，等到有更好的翻出来，我才读圣经。我劝你不要等啊。你赶快，你所以因为中文说不知罪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它是按照原文的，所以中文的圣经的翻译的人就把它无罪的，是与罪无分无关的，是没有罪经验的，是不追求罪的，这样的一位为我们 to be sin， 为我们成为罪。你说这太奇怪了。那如果你觉得不太奇怪的话啊，我把另外罗马书的一段经节之后，我把旧约的故事摆在你面前，我希望你能够慢慢慢慢看见这幅图画。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什么？ The likeness of sin， 成为罪身的形状，在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句话中文也不懂啊，英文也不懂哈、啊。但是呢，如果你打开民数记21章，你就慢慢知道了一点， 在民数一记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跟神抱怨，在他们抱怨的时候，神就安排一个火蛇啊，一个火蛇，我不晓得火蛇是什么样的毒蛇，这些毒蛇就咬了他们中间这些悖逆的人。当他们被咬的时候，他们在痛苦，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求摩西来救他们。神就告诉摩西，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不是哎呀，赶快拿个特效药哈，中药、西药啊，这西药治不好啊、这个放疗也治不好，化疗也治不好，现在开始吃这个草药哈，没有给摩西这些招数，他叫摩西做了一条什么东西，做一条铜蛇，啊，把铜蛇举在杆子上面。之后呢，命令以色列的百姓，如果你被那火蛇咬了，你要怎么办？煮蛇肉汤啊？不是啊，啊，不是吃蛇胆煮蛇肉汤啊，要干什么？要仰望铜蛇。哎，我们中间多少学医药研究的，你觉得 make sense 吗？你觉得合理吗？哎呀，你们不敢摇头，我知道你们不敢摇头。照着我们来讲。不合理嘛，我被蛇咬了，你做一条铜蛇，我们看，但所以你就不看了，不看怎么办？死定啊，就死掉了。那我们摩西把铜蛇举起来看了，怎么样就好了？奇妙不奇妙？那这个叫民数记二十一章，就把这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那更奇怪的是，很奇妙的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的那一段对话的里面，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在民数记里面的记载，他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耶稣基督说到摩西在旷野举的那条铜蛇，他说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啊？耶稣基督跟那个铜蛇有关系，那个铜蛇在预表耶稣基督没搞错啊，蛇是说什么啊？魔鬼啊！哎呀，读到这节圣经啊，读到这些圣经啊，我只能说不懂，或者不愿意去懂。耶稣基督怎么会把自己跟那条铜蛇来连上关系？怎么他是变成蛇呢？或蛇怎么说出他呢？哎，不光是如此，现在你到 MGH 去，你到 Harvard、Tops 这些，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标志？啊，有啊，有。你知道在美国这些信仰圣经的国家里面，凡是最好的医药的组织，外面都有这一个像那个歪歪扭扭那几个什么东西啊？蛇啊！你说连我们 MGH， 连我们这么Boston 这么伟大的医学研究的重心啊，既然还有这个故事 ，yes， 因为这些人是读圣经的。那你在这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说到旷野举的铜蛇，他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那条铜蛇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说到上千年之后要来的救世主要被举起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被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哇哦！新从旧约的预言预表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已经告诉你，有一天他要被举起来。凡是仰望主的就必得救。神没有在那边讲医学讲药学，在那边告诉你神的救恩在此，你仰望，你在仰望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抓到神的应许。没有什么你想得通想不通的问题，是神说了言出必行。好，你到这时候你再来看，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作为奴仆的形象，而且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他成为一个蛇的形状，他成为一个最深的形状 ，the likeness of sin。是你把这些经节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断气的时候， 他穿着人的形状，他甚至于穿着代表魔鬼的形状，一次解决，把整个魔鬼阴符的权势，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打碎了那女人那个蛇的头。这位耶稣基督穿上人的形状，你说为什么人的形状？等等，我们再讲。他在人的范围的里面，打败了撒旦的权势、罪和死。这个是神的设计，你觉得好像一出戏，这不是戏，是神自己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荣耀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救恩。这个他站在与罪人认同的地位，站在罪人的地位，站在罪人的身份，站在罪人的立场前来受洗。你说你刚刚不是说他来受浸 ？Yes， 从他的出来传天国福音的第一步是受浸，到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从他第一步到他救恩的最后一步的完工，在他复活之前，他都在同样的一个原则上面与罪人认同。你觉得这个太多的神学，在罪人的中间，在罪人的范围里面击败罪，这是一个可怕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圣洁者成为一个罪的化身，所以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里面没有说：哎呀，你离弃我，害我被钉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为一个罪，他担待全世界古今 中外的人的罪，担在他的身上。当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圣洁荣耀公义的神像遮盖他，不能够湮灭，不能看他。他在那个中间，在一个神性的分裂的里面，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神来为爱我你我降世为人，他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以为在十字架上疼一下命丧了，是他从神的圣洁荣耀的地位到一个他最恨恶最污秽的人的状况的里面跟他们来认同。在这边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一个唯一两全的救恩，道成肉身的完全。他必须是真神，他必须是真人。我告诉你，所有基督教从圣经以外的异端 cult 多半攻击这两个，有的说他是神不是真人不是人，他有的说他只是人不是神。你去看所有的异端，所有的 cult 绝对有这种狐狸尾巴在里面。 Why？ 因为魔鬼恶者他希望你不要相信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一个真神，他也希望你不要相信他是一个真的人。但是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完全，他是一个真正的神，完全的神，而且是一个完全的人。 Why？ 为什么一个无罪的神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才能够代替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我刚刚说牧师长老执事，我们为你死，即使我黄朝光的烈士一样为你捐躯，仍然是没有用，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替你的罪来担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无罪的神，不知罪的那一位，他才能成为那个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代替，但是这是救恩的一半。我如果我们只明白这一部分，难怪你读了罗马书到了六七八三章你读不下去，读不懂。我自己本来想这个系列讲完了就要讲罗马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主日学有讲罗马书的，所以我劝你们如果想早点知道啊，你们先去参加罗马书的。但罗马书到了六七八章是不简单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无罪，所以他能担待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死。 一个完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穿上人的形象，成为一个最深的形象，他才能够代表，才能够 substitution， 在他的救恩里面有，哦，对不起，才能够 identification。头一面是代替，是替死，第二方面是同死，是 representation， 是一个 identification。 在罗马书的六七八章里面讲到我们与他认同，但是是头一步是他先与我们认同，这两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像，一个是 substitution 是替死，一个是 identification 是同死，但是在救恩的成全的里面大有讲究。他代表我们死，他替我们死不算，他还代表我们死。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到我们受尽归入他的名下，与他同死同埋葬之后怎么样，同复活。这个不只是一个仪式，只是一个表象，一个 symbolize meaning， 在这边讲到一个属灵的 reality， 一个实际，是当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一面他担待所有古今荣人的罪，另外一方面是他穿上了人的形状，他甚至穿上蛇的形状，死在十字架上，就一次 once for all 把人在亚当里面犯的罪、亚当的失败全部抹消，把撒旦魔鬼那个借着死来捆绑我们这些因为怕死成为奴仆的人，那个，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说，死啊，你毒得胜的，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你的死的毒钩在哪里？你那个罪钩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他已经把他穿着人的形状，最深的形状，他穿着蛇所在旧约的时候所那种形状，他一次 once for all。一次解决完成他的救恩。你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替死的部分，还有什么同死的部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他代替我们死，第二方面你已经与他同死。我今天不是讲罗马书，但是我盼望先把这个 hint 给你。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现在来上受浸班，或者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受浸，我常常在讲受浸是一个婚礼，是一个经过一个婚礼我与基督耶稣结合，但你不要忘记受浸是个葬礼哦，是个葬礼。你说葬礼我不想参加，为什么要葬你？为什么把你放在水里面葬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死了。你说你骂我，牧师你骂我，因为我死了，我死了，所以要埋葬，与主同死同埋葬之后怎么样，同复活。这个是同的部分，所以它代替我们是一步，同是一步。你认识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神的救恩，神的爱太伟大。所以到这边你来看呢，他唯一的救法是因为我们在他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需要受洗，因为他是无罪的神，他是不知罪的，他没有需要受悔改的洗礼， zero， 完全没有，而且是 not proper， 不合适的。但是在天人之间的我们，神跟我们这些罪人，他为了与我们认同，这是他降生，是他十字架的使命，他就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今天所讲的是第一讲，再过几个礼拜我们要讲第二讲，仍然题目叫做王的登基礼， King's Inauguration。 他的头一件事情，他到了三十岁出来服侍的时候，才来宣传天国的福音，宣布天国的律法，在那边赐予天国的福气跟他的王权的时候，他头一件事情，你非常非常稀奇，他不是参加美国大总统的初选，狗咬狗带骂来骂去，他在这边正好相反，他的表现，他的旷野的呼声为他铺路，他就默默地从加利利走到约旦河，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 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是福音的起头，到最后他在十字架的死地上面是整个福音的成就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基督从他30岁出来受尽的头一步，到他最后十字架的成就救恩的最后一步，前后呼应，头尾呼应，他这一生的里面都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你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你明白吗？那位用火与圣灵施洗的，竟然虚己寄身与悔改的罪人的排的列队之中。基督耶稣的门徒啊，你活得像他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认同于人的遭遇，认同于人的需要，认同于人的感觉，认同于人的看法，认同于人的观点，认同于人的地位。在你我的服事里面，我们是高高在上教训人家，还是与人认同呢？我现在开始，你看着讲到耶稣基督的路，讲到你我的路，不是我带茶经，我讲道，我比你懂得多，我比你有道理，人家所看见的是你活得像不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交通跟我们的团契的里面，常常弟兄姐妹有需要带着眼泪来，你听见他的需要，你是责备他一顿。我记得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流产了，她非常非常的痛苦，她在教会的里面，结果我们教会的领袖的姐妹就跟她讲，你看我早就跟你讲了，不要骑自行车啊，怀孕的时候不要骑自行车，你看你就是骑。结果那个姊妹痛苦的要命，哇哇大哭，不得安慰。这叫什么？这叫没有跟他认同啊。你不需要教训他，他为什么会流产啊，你要坐在他边上，抓着他的手，体会他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交通，在我们的团契的里面，不是因为你很高大，你我很懂，所以别人都来到我的团契，我的小组，反倒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成为一个 transparent， 不隐藏我自己的羞耻，不隐藏我自己的失败，不隐藏我自己曾经 的痛苦跟破碎，不在众人面前让别人看见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是一个无有的人，但是我身上满带着神的恩典。当我们 open up， 把我们自己打开的时候，让别人看见，哦，原来你不是一个圣人高高在上，而是你也跟我能够同情我的痛苦，你的秘诀就再次打开。我在我们的教会有个斯蒂凡的事工，好 ，Stephen Ministry。当我每次听见他们斯蒂凡事工的介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们有一个图画，当有人掉到坑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坑的上面，哎，我教你啊，怎么样爬出来啊？他是进到坑里面去，跟他一起同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道成肉身，这是与人认同。当我自己在新人的接待里面，也在我们的斯蒂凡的同工的介绍的里面， By the way， 这一学期他们快要开学了，4月就开学了，听说有10位 来报名，我真是为你们感谢主。我不知道这10位是谁哈，但是在我们的新人接待或者斯蒂凡的事工里面，我看见一些弟兄姐妹说到他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服事，花时间陪人家走这段最痛苦的路，因为他自己走过。哎呀，我每次当我知道一点这样弟兄姐妹的背景的时候，当他们带着笑容讲到他们怎么样陪人家，我里面真受感动。我这样的人比牧师，比我们做关怀的还要棒，因为他自己经过破碎，他就懂得别人的心，他不是用他的道理讲的人家来受安慰，讲的别人能了解，而是他陪着别人。我就想到 Henry Nguyen， 这个亨利·卢文博士，他是一个 Harvard 的神学家，以后他是一个神父，但是这个人 是一个能够跟最卑下的人，他能够跟麻风病院的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人曾经写一本书叫做 Wounded Healer， 是一个受过伤的医治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吧，成为一个第一要务是站在十字架的死地，第一要务是成为跟别人来认同的，让别人从你的受伤受过的伤痕里面一起走出他的痛苦，他的心酸，他的需要。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走出耶稣基督的脚中。但愿神赐福给我们。